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感谢主哈，我们昨天讲到，我们的神他是用他的智慧在统管着这个宇宙，也在用他的智慧在设计管理着我们的一生。好，那这个特会你会发现，真的是每一堂神是有他自己的策略一直在带领的。好，那像昨天我们晚上的时候，哦，有四位弟兄在这飞舞哈。那其实是我们的代表同工他们先看见，好，他们在会前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了这几个人在这个台上乘着银色的翅膀在飞，所以就叫他们上来飞。事实上他们自己也刚开始也是很尴尬的，因为弟兄哦不习惯玩啊，不会玩啊这样子哈。可是真的借着这样以后，后来我发现昨天真的好多弟兄玩得蛮快乐的哈。哈，这是真的是神做的，我们不太容易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那这就是一个初步帮助我们，好像从那个事故渐渐的开始一点一滴的脱掉那些僵硬。好，那些僵硬，好，那个对于圣灵可以做工在我们身上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堂一堂神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做在我们身上。好，那我们第一堂讲到神是一位美善的神，又美又善。好，他所说、他所做的、他所想的、他所计划的一切都是又美又善的。好，那第二天呢，我们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喜爱怜悯的神，他是对于那些软弱的、可怜的、困苦的、不配的罪人，他特别被他们吸引住。好，我们都是被美丽的啦、高贵的吸引，可是我们的神是被这样的人吸引，深深的吸引。好，所以我们的代祷同工都会发现说，每次在为这样子的软弱困苦的人哈、被压伤哈、被这个伤害的这一些人祷告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都特别丰富，特别丰富的临到这样他们的身上。好，你就知道我们这位美善的神，这位充满爱的神，他的心是何等的柔慈，何等的怜悯，要快点的医治他们，要快点的缠裹他们，希望他们起来快乐起来。好，希望他们健康起来快乐起来，让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美意可以成就。好，那第三天我们讲到神是有智慧的。好，你一生所遭遇的，你不是不小心碰到这一个人，好、哦，又刚好去遇见那样的一个倒霉事，好、哦，那事实上神在我们一生都有他的策略，有他的计划。好，那当然在我们自己的韧性，我们自己的偏行己路里面，我们会走出去，以至于我们遭到一些困境，一些觉得这么困难、这么苦的这些事。那什么时候我们向神回转，我们就又回到神的这个计划里面。那当然我们在神的那个旨意、神的计划里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十字架的苦难，但那个十字架的苦难带来的是荣耀，而不是让你带来的是压伤。好，带来的是神的荣耀，这样。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到有关神的心、神的感情世界。好，这个是我们最陌生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第二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好，那这里呢，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哈，叫他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喊叫。好，神对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好， 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好，那这一段圣经呢，他讲到说你幼年的恩爱，讲到说你在旷野，好，他这个就是指出埃及记的时候，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谢谢。那他讲到你幼年的爱情，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那他指的就是指这个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那神呢，神说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好，那这里讲到你若遵守我的约，神指的就是他跟他立的这个盟约，婚约的意思。好，是立一个这样子的婚约。那他说你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好，你知道这个在英文的意思说 a special treasure 是一个很特别的宝贝。好，你就要做我特别的宝贝。然后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位圣洁的神他是像什么样的人在说这样的话？为奴之家的，这为奴之家的穿得破破烂烂的，好，而且那个已经那么多代的做奴隶，那种性格好，很多是很不美的。好，我说他们性格就是一个奴仆的性格在他们的身上，好，只要有肉可吃就好了，其他不太重要。那而且是常发怨言的，是个性很刚硬的，好，是硬着景象的百姓的。神说你的恩爱，你的爱情，你会发现这位神，高贵圣洁的神，他向着我们，他所怀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情？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内心，神的感情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如果不知道神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我在他心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好，他不是那种常常瞪眼在看我们啊，哈啊，还不是像一个法官在看又哪里不对的，一直在跟你抄哈，抄这里哈，这里又要改，哪里又要改，他不是，他是一个这样子，在我们还是一个映着景象的百姓，在这么不可爱的里面。他是用一个充满的爱说你的恩爱，你的婚姻的爱情，你知道啊？然后他说你在旷野中哦这样子的跟从我，好、哦，他说我非常的纪念。你有没有想到这位美善的神，他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好，在以西结书十六章那里就是讲到他说哈。你出生的时候是好像被丢在旁边，人家根本就不怜悯你的，好，不怜悯你的。在十六章的第五节哈，他说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你身上连布都没有，没有布来包裹你，你出生呢就是被丢在那个田野里面，扔在田野，哈，是一个被厌恶的。神说是这样，好，你说没有啊？我出生在我家蛮有钱的、啊，哈，好，神不是这意思，他意思就是你的灵里面，哈，我们是生在罪恶过半之中的，是生在罪恶过半之中的，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他这里就是讲这样，就你出生是这样子的，是扔在田野里，连一个布都没有这样包你，人家连看都不看你一眼，这个被厌恶的。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在罪恶过半之中，在圣洁的神眼前我们是在一个满身罪污的里面，可是神却什么呢？在第六节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好， 然后呢接着呢他就讲说，他说哈，他说你虽然自身肉体哈，第八节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知道神对他们以色列百姓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他们实在是很悖逆的时候，是拜偶像的时候，可是神对他们讲这样的话。那神在对他们说，神也是在对我们说，也是在对我们说，好，就说你是一个这样子的被人家厌恶，被人家瞧不起，好，这样的赤身肉体，可是呢我经过的时候我就震动爱情。实在没有什么好吸引他的，我们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好吸引神来爱我们的，可是这位神他就是这么热情，而且呢就向着罪人发热情。他不是去追求戴耳环啊，戴珠宝啊，穿得非常漂亮衣服的，是一个连衣服都没有得穿的，可是神经过看见了就动了爱情。听懂没？这就是神的热情。我们很需要认识神的热情。我们如果知道神是用怎么样的眼光看我，他是觉得我怎么样，好，那我就不会稍微一怎么样了，一没有成根了，或者发了一个脾气，或者做失败了一件事，我马上就很发脆，就很沮丧，就觉得自己很糟。那你如果知道有一位热情的神，即使在你自身肉体你最败坏的时候，他经过看到你就动了爱情，那你就很有安全感了，是吧？很有安全感。很多太太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他先生喜欢他的是那一张脸，年轻的那一张脸，所以他就需要努力的去维持那一张脸，可是没有办法，岁月就不饶人啊。好，那只好一段时间再割个皮，一段时间再拉皮，对不对？因为先生不喜欢有皱纹，先生不喜欢有白发啊，这样的太太好可怜哦。可是你不管地上有什么样的丈夫让你好紧张好压力，我告诉你，有一位良人，他是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好，你满脸皱纹的时候，他说我仍然抱抱你，怀揣你。他是这样的，他在以色列百姓是那样子活在奴仆的光景里面。好，那神是怎么样呢？神一直预备他的器皿摩西，然后预备好了以后就差他去把他们带出来。神怎么形容呢？神说我好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背上，然后他说你们如果守我的约呢，你们就在万民中成了一个特别的宝贝。很多丈夫叫他太太叫宝贝，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太久没有人叫我们宝贝了，对不对？这可能在小时候一两岁的时候你要叫我们宝贝，可是神说你如果守我的约，就是我跟你立的这个婚约，好，你这样把你的心归给我，他说你是在万民中成为一个 a special treasure， 特别的宝贝，像掌上明珠一样，神这样子的宝贝你。那这样子呢，也许我讲这些你就是听，只是头脑听，但是你要留意，一直打开心说，神，你边听要一直说，主啊，我愿意认识你向着我的情感，我愿意认识你向着我的情感。好，神，我要知道你的感情世界。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这些，以至于我们会活得那么恐惧，那么害怕。我们如果知道神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我们就会有对的反应，我们就会活出不一样。我们不会今天早上稍微睡晚一点起来，来不及成根，就开始一直很懊恼，要懊恼个一天。神不会的，他说 It's okay， 你就现在再来亲近我就好了。但你不要一听了就说好，那我每天就放胆的好好大睡。这就是故宫的心就是这样，你知道，故宫就是这样，你不能对他好，你对他好他就乱来。 就像我们台湾那时候就是这样啊，台湾那时候在戒严的时候大家都很规矩哈，也生活的还蛮好的。一开始戒严解除哈，解除哦，就老是游行那个叫什么示威了，就好多好多的示威哦，然后变成这个立法院这个连开会都打架，你看看，好，就说那个故宫的心哈，奴仆的心就是不能给你自由，一自由就乱来，他不自由习惯。可是无论冒多大的危险，我们这位神的儿子来，他还是要给你自由。他从创造你就给你自由，他要让你自由的来爱他，自由的选择爱他。好，这是神很伟大的爱，伟大的爱中来创造我们。我有一次在飞机上看到一部电影哈，他写说，如果我是神，好，那如果我是上帝，那他呢就是好多埋怨，好多埋怨这样哈。后来那个上帝就跟他讲说哈，说那让你来当一天上帝好了这样哈。所以他当那一天上帝哈，哇，他就非常的耀武扬威哈，忽然间这样子一摆哦，就把人家的风，那个风就这样刮起来哈，啊一怎样哇，车子就乱撞了哈这样。然后哈，他就要他的女朋友，因为他常常埋怨，后来他女朋友也不想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就说：“来爱我，来爱我。”结果他女朋友不理他，觉得他神经病就走了。那我看到那个，我就是想到，就是说神给人自由意志哈，就说神没有办法命令你爱他呀。你知道吗？他可以造任何的什么，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命令你来爱我。他必须用他的爱来吸引你，让你愿意选择爱他。这位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这就是他的爱，他的爱，他让你自由的选择，愿意来爱他。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很多人就是爱神都是那个短暂的昙花一现这样子，好，忽然间就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认识这位爱我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次的特会就是这样，你要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好像你爱他不是只是一个特会呼召来到前面一个激情啊，我愿意爱你，不是，是我真认识他这么美美善的神，真的是用他的那样子的热情来爱我。哦，这样的人我就觉得我真的打从我心里爱他，而不是被人家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就可咒可诅，所以我就必须要爱主。不是的，保罗讲这句话不是要去给你一个律法，他是打从他心里觉得这么好的一位神，这样的爱你，好，这样的爱你，好，把你当作宝贝，这样的爱你，为你什么都愿意。他为你愿意到什么一个地步？他愿意来成为人呢，他愿意来取得人的形状，而且一直到永永远远都是人的样式。他也是到了天上去，有一位是人的样式，对不对？而且呢，带着这个伤疤，好，钉痕的手，好，冠冕那个刺，钉痕的脚，多难看啊！我们如果这样，赶快去美容了。可是耶稣是带着这个，到永永远远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神说只有这一位被杀的羔羊配展开书卷？因为他替人死，他这样的爱，所以到时候只有他有资格审判，知道？因为他彻底的爱过了我们，彻底的为我们死了。好，那我以前有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位牧师哈，他家养了金鱼缸，然后他的孩子就看到那个鱼都互相在相咬相吞哈，那儿子就一直跟他讲不要咬啊，不要咬哈。他爸爸说：“那你愿不愿意变成鱼去跟他讲啊，叫他不要咬？”他就想一想，maybe 哈。那后来他爸爸就加一句说：“那你成为鱼以后，就要永永远远成为鱼哦，不能再回来哈，永永远远成为鱼，而且你要就为他们死。”成为鱼，然后为他死，他们才不会这样咬。 你愿不愿意？我说不行的，对不对？这孩子好喜欢那个小鱼哦，那些金鱼，他不愿意成为鱼的。可这位圣洁的神愿意来成为人，听懂没？他如果不是爱我们爱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没有哪一位神会愿意这样子的，取了肉身的形状，而且取一个奴仆的形状。这种热情的爱从天上追我们，追到这个地上来，你受不受感动？好多人都没有点头哦，还是没感觉。我们的神哦，在他的热情里面充满了忍耐，你知道吗？他一直忍耐，用热情继续爱到我们开始有感觉了，你知道吗？我们对神的爱就好像什么，你知道？好像有一位弟兄，他有一个孩子是自闭症，好，爸爸怎么爱他，那个孩子就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所以爸爸有时候真的好气哦，很难过哈、哦，这样，那然后。就是他没反应，你怎么爱他，怎么为他着想，他没反应，他活在他的世界里面。忽然间有一天主就跟他讲说，你对我的爱也是像自闭症一样、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像自闭症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神一直来开启我们对他的爱。好，神说他震动爱情。好，那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用他的衣襟来搭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啊？他公义袍来遮盖我们的羞耻，使我们被称为义，我们是罪人被称为义。好，然后呢向我们启示，他说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怎么有这样的一位王啊？我们主耶稣真的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情人，是吧？他就说任何一个人，你愿意为他抛弃江山，至少是为美人抛弃的嘛，对不对？怎么会为一个这样子的赤身肉体的，而且是在田中的身份吗？没有身份可言，家世不明。好，然后呢，这个又是这么赤身肉体，哈，也就是说没有一点漂亮，没有一点可爱的地方，可是神。就是因着他自己的热情的爱，他就是这样子的一直的热爱，把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美丽一直加在我们身上，然后到一个地步什么呢？到一个地步哈，在那个十三节那里讲哈，他说你就开始有了金银的装饰哈，然后细麻衣哈，然后呢，他说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你知道吗？神就是这样。把我们从在田中的那个被厌恶的自身肉体的，然后开始一直把他们以公义袍为我们穿上，好，然后再把他的圣洁的美丽，好，一直加在我们身上，一直加在我们身上，好，然后到一个地步变成有王后的尊荣。然后接着他说什么？十四节他说，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就是神开始让我们变得尊贵了，也许神开始用我们了，或者神祝福我们了，好，无论是属灵方面的，无论是其他这个财富方面的，或者身份地位各方面，神加给我们了。好，开始美貌了以后，他说什么？十五节他说，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好，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看，哎呀，神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人哈、哦？真的是好像遇人不淑啊、哦！可是神就是这样哎，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他从来没有厌烦，他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他说：“你一美貌了，我一祝福你了，你就开始骄傲了，骄傲就开始跟世界行邪淫了。”那为什么神会说这么难听啊？神说爱世界的就是与世界犯了淫乱，好，为什么神会这个样子？好，为什么神会这个样子？因为他跟我们立了婚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哈， 第五节。好，第五节这里哈，我们出埃及记刚刚就是讲到说，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以后，然后到了西乃山，好，十九章那讲到到了西乃山以后呢，好，然后神就跟他们讲，好，就说我跟你们立的约是这样的约，好，你们要做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好，就说你们是要属于我的，我是你的神，你单要敬拜我。神就是这个意思，他是我的神，我单要敬拜他，这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单单敬拜他，然后呢做圣洁的国民，是归他为圣的。然后呢二十章神跟他们颁布这个十诫，在神跟他们讲的这个十诫这个圣约里面呢，好，前面几诫讲到神在讲到有关他自己，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呢，其中第二诫他就讲了，他就说我是祭邪的神，祭邪的神英文就是 jealousy， 我是一位嫉妒的神。好，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箴言不是讲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啊，神怎么讲他是祭邪的神呢、啊、好，我们再看一处哈，这个出埃及记这里哈，接着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我们再来看三十四章第六节，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好，然后接着他说为千万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接着我们再看第十四节，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
好，这个三十四章第六第七节这个地方，神先讲到他宣告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怜悯有恩典，好，不轻易发怒，讲到他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位神。然后接着到十四节呢，他又说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他就是对他自己，他启示有关他自己的属性，他自己呢最后这个十四节做一个总结总括，然后呢也一个结束有关对他自己的一个开启，就说我总而言之我是祭邪的神，我是嫉妒的神。好，就是我们刚刚就讲到说，不是嫉妒怎么嫉妒不好吗，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啊。好，在我们人的嫉妒里面哈，第一种嫉妒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想拥有你所拥有的，可是我得不着，我就会嫉妒你，哈，这种是一种很恶意的嫉妒，一种贪婪的嫉妒，就是说你拥有房子，可是我也很想要房子，可是我却没有，或者你加薪，或者你股票上涨，而可是我却没有，哈，或者你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太太，我却没有，就是说我就是想要拥有你所拥有的，这种却没有，我就嫉妒。那种嫉妒就产生什么，我希望你没有，我不能得到，我也希望你没有，这种是一个嫉妒，好，是一种恶意的，是一个很不好，这种是很不好的。好，那另外一种嫉妒呢是婚姻里面的嫉妒。好，婚姻里面的嫉妒。好，那就是这刚刚那一种还包括什么，包括就是说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可是女的不要嫁给他，结果女的嫁给了别人，女的拒绝了他，却接受了别人的爱，那他也会嫉妒，他也会嫉妒，因为我不能得到，却让别人得到，好，他也会嫉妒，好，那这个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是属情欲属鬼魔的，这种嫉妒属肉体的。但是呢，另外有一种嫉妒是在婚姻里面，夫妻之间如果有第三者介入，开始有了婚外情，可是这个配偶呢却都不会嫉妒，那表示他一点都不爱他的另一半嘛，他不在乎他跟别人在一起嘛，要不然就是他的道德观很低，他觉得没关系，你爱我也可以爱别人，是不是，你跟我好也可以跟别人好，你跟我亲近也可以跟别人亲近，一个正常的一个人不会是这样子，你知道婚姻因为有一个约，夫妻之间的这个约，当有第三者介入的时候，对方是会嫉妒的，而这在神看是对的，你知道吧，这是对的。为什么？
这表达他在乎对方，在乎这个婚约，这是一个爱。这神也是，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嫉妒，就是一种这样的嫉妒。所以他说我是嫉邪的，就是他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是像与我们立婚约这样子的爱。你说真的啊，圣经哪里有这样说？很多地方，在以赛亚书54章哈，以赛亚书54章那里他说第5节哈，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听到没？这样的话应该叫我们震惊。我当我被圣灵充满几年以后，我开始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哇，我吓一跳，圣经怎么会有这样话，我都没有听过。因为我们太少有人去传讲神对我们的感情，知道吗？我们只知道他是我的救赎主阿巴父。好，那我们很好明白，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我们即使看了都好像当初没看就过去，太没办法体会了。万军之耶和华怎么会愿意做我的丈夫呢？啊，我的丈夫都常常跟我讲，许德你真是倒霉啊，对不对？啊，怎么会万军之耶和华会说造我的是我的丈夫？很多人他们更认识我们这个人，就很不喜欢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可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是造我的，他说我在母腹里他就知道的，而且呢我 起来我躺卧，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他不知道的、哦、我从远处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样的一位神怎么会愿意做我的丈夫呢？听懂没？这样的爱是一个惊人的爱，那是这位美善的神他的热情，是我没有办法想到的，没有办法想象的。对污秽的罪人，他充满了热情的爱。那这样的爱要一直开启我们那个愚昧的心灵，开启我们的愚蒙，我们那个愚蒙的心一直去恋爱那些对我们很苛刻很不好的。哦，我们一直就只希望能够嫁给我就好了，可是已经被他虐待的这样，还是一直追一直追这样。好，那可是这位神对你是这样子的，一片的热火的爱，从头到脚，从出生到年老发白，一直这样的爱。好，那所以为什么这里讲到说他的名是祭邪者，也就是说总观而言，祭邪者就是他的特性。他特别讲，他说我的名是祭邪者，神讲到他的名是什么的时候，都是就是讲到他的本性，他的性格，他的属性就是这样，他是一位祭邪的神。那在何西阿书也是，何西阿书那里讲到说什么，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好，那在何西阿2章，好，他说什么，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神要我们对他的认识是这种的认识。何西阿书2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想我们可能应该要看哈。何西阿书2章19节20节，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谢谢。好，还有16节那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医师就是我夫，他说你必称呼我夫，不再称呼我主。好，那那日呢，特别都是指与我们立了新约以后。好，他说呢，你就称呼我夫，不再称呼我主了。好，为什么？因为神在旧约里面其实他跟他立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他们还是一直不明白，一直不明白。好，他就是要告诉他们，有一天我需要成为肉身来到地上，让你知道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我愿意跟你一样成为肉身，我愿意为你死，我愿意支搭帐篷来住在你们中间。好，我要把我对你的爱真实来向你表白，就是我愿意来爱你爱到替你死。 他说呢，我要聘你永远的归我为妻，好，然后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这些呢，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就是聘金啊，聘礼，那个聘礼都是要你带在身上，就成为你的装饰，知道吗？神用这些成为你的装饰，那个聘礼哦，给你的戒指、钻石戒指啦、项链，就是你的嘛，就是你的。好，那神把这些都要成为你的，成为你的，多么美丽呀，多么宝贵。好，然后他说呢，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也就是神呢，他从跟你立婚约以后，他就开始一直在做这件事，做这件事，一直把他的怜悯、他的仁义、他的公平、他的慈爱、他的诚实，一直坐在我们身上，一直坐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产业，这就是我们的产业。好，他说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也就是说我要你跟我之间是这样的认识。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认识，原文就是同房的意思，就是我要你是跟我像夫妻同房那么亲密的认识，那么亲密的认识。好，那这是神对我们热情的爱，神对我们热情的爱。好，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明白，好，如果我们明白神对我们这样热情的爱，我们就不容易动不动就又沮丧又灰心了。好，好，我们也不会动不动就一直定罪自己。我们有一位姊妹，有一位同工，那在夏令会之前，夏令会之前是他的光景就是很低落的时候，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跟别的同工相处，他跟一个同工相处，他总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因为很忙，忙了以后，那他其实很爱那个同工，可是因为很爱他，说他还不听他或者怎么样，他有时候就会越大声起来，然后就发了脾气，这样他发脾气变成那个同工就变得也很怕跟他在一起，那他就对自己就越觉得很讨厌自己，很沮丧灰心，这样哈。那每一次在聚会里面起来呼求呼求，可是有时候一忙起来不小心就又发脾气了，这样好。那我们的夏令会题目是得胜者，好，那他就跟神说，神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人，却要去参加得胜者的特会，实在是极大的讽刺啊。好，但是他还是求神说，神啊，你要拉拔我起来，好，你要拉拔我起来，好，你要帮助我。然后他就来特会，好，那第一个晚上他就没有什么得着，第二天早上在情侣炉的敬拜的时候，神就开始做工在他身上，好，他就灵里比较有被提升了，好，然后接下来呢他都一直非常忙，好，差不多每次在敬拜的时候呢，敬拜的分享他都没有听到，好，都人家已经敬拜开始一段时间了他才能够进来，好，然后呢会后呢一讲完道他就马上得走了，根本也没有办法唱诗歌，好，就是很多的服侍这样，好，可是你知道吗，虽然这么忙，他每一次只要一进来一坐下来，神就大大的充满他，神就大大的充满他，然后主就跟他说，主就跟他说，说孩子，你在我眼中你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好，你这些日子来你的痛苦、你的努力、你的挣扎我都看见，好，你对我的呼求每一句我都听见，好，孩子，我很喜悦你，我很喜悦你，好，哇，他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我们有时候对自己很多的不满，好，那就是你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常常很容易沮丧灰心，对自己不满，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从小的成长背景，好，那个别人对我们的不满，对我们的不满，以至于我们整个就会变成这是我的自我形象，我是一个动作很慢的，我是一个做事总是很邋遢的，我是一个怎么样不好的，所以我们稍微一失败了，我们马上就对自己很不满。可是成长过程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嫌过，就是被人家嫌嘛，特别最多的就是被妈妈嫌，对不对？被妈妈被爸爸嫌，那为什么？因为一个妈妈看一个小孩，小孩常常都是 做错事的，小孩每次选择的都是错的，这叫小孩嘛，所以要长大成熟。好，那所以在成长过程中都一直有被哥哥姐姐、被父母、被老师，好，很多的嫌，很多的嫌，以至于我们长大以后，我们也很容易嫌自己，很容易不满。那可是神怎么样看我们？神看的是他的挣扎，就说神看的是他发完脾气以后的那个难，是那个不愿意，他那个不愿意发脾气，他不愿意去伤害对方，神看的是这个，而不是看他又发了又发了。我们看的都是外面，对不对？又发脾气了又发脾气了。神看的是说，哎呀，他那么不愿意，他那么不愿意，所以他这样来呼求我。神就说，我好喜悦你哦。神就看他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像什么？有时候神跟我们讲的话，我们有时候很不好意思，甚至觉得很难接受。但是你一定要接受，而且要常常的把神跟你讲的话反复的思想，反复思想。我自己也对自己常常有很多的不满，所以我常常会觉得，神爱我，神真的喜悦我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次我就问主说，主啊，你真的喜悦我吗？那我知道你真的很喜悦我。我那天一打开圣经，就这样一眼看过去就三句，他喜悦我，你知道吗？但是你那个从小根深蒂固的，有时候父亲的言哦，其实父亲很多他不是骂我，他是骂别人，可是他在骂我的哥哥或者我的姐姐的时候，那个严厉的话使我们常常会说，会一个害怕，然后呢我们就也很怕做错事，很怕失败，很怕被骂。所以当有做一点错事一点什么的时候，哎，真的自己就会不满意自己，自己就会嫌自己，这样。好，那有一次呢，哎呀，我又觉得自己又在很不满意自己了。好，结果呢，主就一直跟我说 Hephzibah， 那 Hephzibah 就是以赛亚书62章那里讲的，说你必得到一个新的名，哈，那个名字是什么名字呢？你必称为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哈，那这个就叫 Hephzibah。所以 Hephzibah 就说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那这样子没？这句话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那 Michael 他说他有一次是在睡觉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被提到天上去还是什么，然后神就跟他讲，叫他就说那个 Hephzibah 这个是神在末世里面要传开来的，要他的百姓知道神喜悦你，神喜悦你。这样子你不要以为说，哎呀，他是牧师嘛，所以神喜悦他，不是的。神就在以色列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的时候，神甚至都说我的心肠恋慕你，你知道吗？他说以法莲啊，我的心肠恋慕你。就是我们好像很难接受，对不对？很难接受。但是用什么？你要试着打开你的心，打开你情感的门，来接受神真的喜悦我，他喜悦我。他说你要改一个名字，你的名字要称为 Hephzibah， 你的名字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不要只是说，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神爱我，神喜悦我。不是的，你一定要知道到你的骨头，知道到你的血液，知道到你的情感里去，真的知道他喜悦我。他喜悦我不是因为我最近比较追求了，我都有来前面追求，不是，是他在他的热情里面创造了我，那所以他创造我的时候就说甚好甚好，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见每一个妈妈生出那个婴孩来哦？啊，那个妈妈爸爸都说啊，你看我的宝贝多美多美，其实都像小老头一样。真的，刚出生的婴孩实在头发光光的，当然偶尔有例外的，偶尔有例外比较成熟一点，大部分刚出生的婴孩就头发光光的，然后那脸就像小老公公一样。我们家生了16个，我从小就一直看，见长大的见漂亮。 实在没有漂亮可言，可是他生的是他在爱跟期盼中孕育他出来，所以他就是看他，你看你看，哎呀，你看我这孩子多漂亮多漂亮，你都不知道怎么说。你要说哦，对啊，很漂亮，又有点不太真实。对，可是在他的心中就是这样。弟兄姊妹，神创造我们，他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他就说好漂亮好漂亮，我所喜悦的。你看在创世纪第一章啊，神创造每一样东西啊，每一样东西他说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就是说他造了这一类好，然后就再造一个配偶跟着他同样的样式好，然后去造一个好，造一个。只有造人的时候是什么？跟着神的样式，是照着神的样式来造。兄弟们，你知道吗？你多么尊贵，你多么尊贵。他们各从其类，对不对？一只斑马，你就再造一只跟他一样，跟他一样的样式。可是造我们是跟着神的样式，照着他的样式，所以连天使都会吓一跳，哎呀，神怎么会做这种事啊？用泥土造一个人，然后照着他的形象来造，太奇妙了。但是你需要一点一滴真实去读圣经，读到我找到了我的身份跟我的地位。我的身份地位不是我肉身的父母所加给我们的，是这位神造你的时候，他就看你为尊为宝，为尊为宝。你不要被成长过程好多人的贬损的话，好，藐视的话，好的，这种瞧不起的话，或者给你取了一些很难听的一些那个什么名啊，绰号，那些绰号，好，来成为你的形象。你要把这些丢掉。神给我一个名字是神所喜悦的，他说我在他的眼中为尊为宝，我每一个为尊为宝。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明白再造伊甸园的丰荣在我们的身上，这是耶稣为你死的目的。他为你死是这个目的。你从今起你就是抬起头来，你不一样，你是在一位热情的神的眼光中在过生活。你读到诗篇139篇说他从远处知道你的意念哈，你坐下你躺卧他都知道，你是不是觉得哇，一个放大镜在记我多躺了一两小时，我今天说话又说了一句没有恩慈的话，这跟我记录。不是的，他从远处这样看见你，接着诗篇139篇是讲到什么？耶和华，你向我所怀的意念何等宝贵啊，其数何等众多，是吗？他从远处在看着你，是用一个爱的眼光、热情的眼光在看着你。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说他回台湾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就看到那个照片，他就发现为什么都是妈妈抱我，哈，就是或者就是说，爸爸为什么总共只抱我一次啊？哈，为什么只抱我一次？哈，所以他就会觉得说，爸爸是不是就是不爱我？哈，怎么照片他只抱我一次？所以他就问他妈妈，妈，爸爸为什么只抱我一次啊？好，整个照片这么多照片只有一张是他抱着我。他妈妈就说，哎呀，你知道那个照相机是你爸爸的宝啊，好，所以别人都不能用，而且呢也很难用，那以前那个时候的照要对焦啊什么，我们也都不会照，所以你爸爸就一直照一直照，好，他照你的照片是照最多的，好，他就一直照你一直照你这样。哎呀，这个弟兄心才得到安慰，你知道吗？原来爸爸是爱我的。结果后来呢，后来他才知道，后来再看更多照片，原来哥哥姐姐是很嫉妒他的，发现爸爸其实最爱他，照他的照片照最多。那我听了我们这个弟兄的那个故事啊，我就想到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常常很多的误解， 知道吗？我们很多的误解，神怎样用他的热情有智慧的在安排我们的一切，他安排我们的遭遇，我们哪一个阶段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事，为什么一直要脱掉我们那个属地的爱慕，一直要脱掉我们那个属地的悲情下品，那个没有办法来成为圣洁的国民的，成为君尊的祭司的，没有办法到天上去会欢喜快乐的那些东西，他一直做掉，一直做掉，所以他让你地上一直在迷恋一个人，迷恋一个人，神就让你美梦破灭啊，破灭了以后就开始，哦，耶稣我爱你，我爱你，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对不对？他找到对的，找对的对象了，这一位是啊，称我为 Hezbah 的神啊。那可是你如果不明白神的这个心意，你失恋了，或者被你的配偶抛弃了，他有外遇了，然后你就觉得神你为什么这么苦待我，神你为什么让我那么苦，你不知道神一直等着你说快啊，快来转向我啊，我正要用我的热情抱抱你啊，我正的好日子要从今天让你开始啦，自己还落在那哭啊哭啊哭啊，对吧？所以我们很需要真认识我们的神。我为什么昨天先讲到神丰富的智慧，他在管理安排你的每个人生的阶段，你愿意降服于他，知道说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是他安排的，是他安排的，真的是要我至终可以永永远远跟他在一起，而且让我可以得着一个满足的喜乐。那你知道这位姊妹，我刚刚讲的我们这一位同工哦，后来呢就在特会里面啊，主每一堂这样充满他，然后就跟他讲这样的话，好，他就哭哭哭，然后到了快要回去的时候呢，主就跟他讲说，你回去以后你要一直的注视我，我在看着你的热情的眼光，你知道他在灵里面哈，在灵里面就看见耶稣的那个眼哦，是那个火啊，是那个火，充满了火焰，那个热情的火焰。好，那主说你回去以后一定要一直注视我的眼睛，注视我的眼睛，我看你的眼睛，好，这样你就不会坠落，好，你就不会又被灰心沮丧压垮。那结果那一位同工回去以后啊，他说他真的就留意保守自己的心，眼目不要再一直去看着这个人，这个同工有没有现在比较接纳他，有没有对他比较好，哈，有没有拒绝他，他就眼目就不再看人，他就一直注视着神那个爱的眼光哦。他的 roommate 说哈，哎呀，常常看他一个人是这样笑，这个笑很甜蜜的笑，所以他 roommate 就问他说，哎，你怎么啦？哈，但以前就看他那个去特会之前哦，是很容易发脾气的哈，心情常常很down的哈，好像你就很小心，不小心就会得罪到他。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就问他说，哎，你是怎么啦？怎么常常看你这样子，一个人就这样在笑，很甜蜜的笑。他说，我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各位姊妹。我们主耶稣的热情可以这样彻彻底底改变一个人，就是一个特会，一个特会可以彻彻底底改变一个人，但是那个改变以后的维持还是需要他顺服神，真的眼目要一直在神热情的眼光。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到神的热情，神的感情世界，我们需要知道他的感情世界，那我们更多来摸到他的情感，我们就不会像这个以西结书那里所说的，把自己的感情还让过路的人在那践踏。你知道主耶稣的热情可以医治我们所有的各样情感的疾病，各样心灵的伤害。真的，我们这位同工特会之前，你就发现，哎，他怎么有那个 reject spirit？ 他小时候没受伤害，可是现在居然会变得有 reject spirit， 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你看一个特会，神可以完全的医治。 你知道他现在变得好可爱好可爱。那他以前觉得自己是母老虎，好，但是呢好奇妙，神就借着一个因为我们的一个同工哈，就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都不知道，就说为他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他是一只小白兔，他就跟他讲你是小白兔啊，他是很高兴，可是总觉得自己不配，小白兔是很温柔很洁白的，他觉得自己是母老虎，好，可是神真的是这样看他，那就是神看他，神看他是小白兔，那神真的现在就把他做成真的是像小白兔耶，张主任你知道吗，神看我们的眼光，他真的就把我们做成这样子，他的大能大力，他的智慧的安排，他就是会把我们做成这样，所以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你，你不要用别人的眼光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哈，她就觉得说好孤单哦，她觉得她好多心灵的话语，很多里面的感受哈，都没有人可以讲，好，都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可以去讲这样哈。那有一天他在开车的时候，他就跟主说，哈，他说主啊，我觉得好孤独哦，哦，都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可以了解我的心情哈。结果主就怎么跟他说？主说，你来想想我的际遇，你来想想我的际遇。那我们这位姊妹就开始想耶稣的一生。好，他在地上的生活中，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好，他周游四方传福音，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没有人在乎他的 feeling， 没有人去在乎主耶稣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包括主耶稣告诉他的最贴近的三个门徒说，我心灵甚是忧伤，好不好，你们与我警醒片刻，他们还是睡着了，在他最只有那个时候，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最需要有人跟他一同警醒来祷告的时候，还是睡着，而且几次都这样子。好，那有谁耐心的听耶稣诉说他的心声呢？好，有谁体会耶稣被人拒绝、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耶稣的感受呢？而且是被他所爱的人，他是为这些人他才取了肉身的，可是却被他们藐视厌弃，而且好像掩面不看他的一样，就是藐视到一个地步掩面不看他，耶稣的心情如何没有人去体会的。你看我们的神，我们这位热情的神哦，充满了智慧，他不用跟你多说，跟你讲一句话你就得医治了，是吧，他就这样跟他讲一句，那这位姊妹就开始思想耶稣的一生的时候，哇，他整个就得到安慰，他的安慰并不是说哦耶稣比他苦哦这种安慰，而是觉得耶稣了解他的感受，耶稣了解他，没有人可以了解他，没有人可以诉说他的感觉，他的痛苦，他的孤单，他的心情的时候，耶稣都体会，耶稣也是这样。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知道耶稣的感情世界。好，像为什么玛利亚，耶稣会说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所有在场的门徒是责备她，何用这样浪费呢？对不对？这可以周济穷人，可以周济多少穷人呐？耶稣哪里需要？耶稣都是可以平静风海，可以给5000人吃饱的，他哪需要？我们只知道耶稣的大能，耶稣可以行神迹医病，叫死人复活，可以平静风海，可以一直让你吃饱，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耶稣的情感的需要，耶稣哪有什么情感需要，对不对？他是神啊，他是神啊，很神很神，什么都不需要。可是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耶稣跟天父跟圣灵他们三个在一起，其实他们不缺什么，可是他偏偏这么热情的造了个人，然后跟他立约，然后把他的爱倾倒在他的身上，甚至连儿子都愿意为他死，然后变成他的情感有需要了，知道吗？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敢去爱人？因为你太爱一个人，有时候你的情感就变得被他约束住了，对不对？就是他的喜怒哀乐都变得可以牵动我的心了。好，所以我们变得很保护自己，不要太把情感打开。你太爱他，你就会受到他的伤害；你太 care 他，太在乎他，以至于你就会受他伤害。所以我干脆还是把自己保护好好的。而神不是，神是他本来没有需要的，可是因着他的那个自动自发的爱，那个爱是一个自发性的，是一个热情的，他渴望有一个对象，他造一个人给他自由意志，然后来一直爱他，爱他到堕落了，来为他死，然后让他可以自动的愿意来爱他，愿意来爱神。这就是神的爱，是太奇妙，我没有办法测度的。尼他就问他说，有一天神把他提到天上去，然后神就问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差我的儿子到这个世界，让他受这么大的痛苦，死得这么惨，把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你知道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将会有一个世代的人厌倦这个世界所给他的东西，而转向神说，神啊，我已经厌倦了这个世界了，我不再为这个世界活了，我要单单为你而活，我要你来占有我，我要单单为你而活。而且他们愿意付一切的代价来向世界、向老我、向魔鬼来死掉，向这个肉体死。好，而且对神那么的饥渴。好，神说，经过几千年以后，我终于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世代，好，让我可以来居住在他们的里面，来跟他们联合，好，让我的心可以满足。他说，妮塔，你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热情，直到你认识了我的热情。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叫热情，直到你认识我的热情。然后正说的时候，耶稣就流下泪来，神就流下泪来。他说那个泪那个眼泪就放进这个妮塔的里面了。妮塔说，他的整个的心他的心，他的心里面，他的胸部，他整个人都好像要爆炸一样。耶稣的一点热情进到他的里面。耶稣说，他说那个泪就是耶稣对人类的热情进到他的里面，他说整个人好像要爆炸一样。那蕴藏在神里面的这个饥渴，足够倒空你我，足够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回到起初他创造亚当跟他之间的那样没有阻隔的关系，那样亲近的关系。有一次，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他到了那个瑞士去参加一个会议，结果他去参加那个会议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很年长的一个老牧师他身上怎么那个神的同在那么丰富，他跟神的关系怎么那么亲密他说，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说，我从来没有看过，除了摩西、以利亚，我没有看过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到那样的地步啊！神常常跟他说话那所以他们有一群人就围着这个老牧师，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跟神的关系这么好那这个老牧师他就说，38年前我在纽西兰牧会他说我的孩子总是很吵闹，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让我可以好好来亲近神，可是孩子一直吵，我发现他们吵到半夜2点他们就睡着了，所以我就定义半夜2点他们一睡着我就开始2点起来要来亲近神。他说他就带了一本圣经在这个窗户的旁边，打开圣经就读读神的话，然后就来跟神讲话然后他就读到一节圣经就说耶和华你配得我们的称颂，他说耶和华我要赞美你，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你那个赞美称颂在希伯来文就是祝福你的意思那他就觉得说神啊， 我要祝福你，可是我怎么可能祝福你呢？我这个被泥土造的怎么可能祝福你呢？好，然后他就想一想，就想到说，我的孩子来抱我，来亲我的时候，对我就是个祝福。好，所以他就跟神说，哦，神啊，我要来拥抱你，哈，我要来祝福你，哈，我要来亲近你，我要来叫你的心满足。好，那他说他就开始这样，每天两点钟就开始起来这样跟神讲，好，跟神讲。他说有时候就变成两点钟起来，一直跟神讲，每次就先起来说，神啊，我要来祝福你哈，我要来拥抱你哈，我要来满足你的心，我不为什么求，好，我不是要来求什么，我就是单单要来祝福你，来让你的心得到满足。他就这样跟神讲哈，就讲讲讲。他说这样，有时候讲得到圣经也没翻开，就从两点就开始这样一直跟主讲这样哈。然后他说这样跟主讲一年半，一年半以后，有一天他又在跟主这样讲的时候，就听到后面有门打开了，哈，门打开，然后就听到脚步声，他以为他太太起来要跟他一起晨更哈，结果就发现脚步声，然后就有一只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他就说一看这只手有钉痕，他就说主啊是你，他说主啊是你，然后他的手就去摸在耶稣的这个钉痕的手上，然后就耶稣的眼泪就掉下来，就掉在他的手上。他就说主啊你为什么哭呢？主说我多么希望我所有的孩子都会像你一样，都能够像你一样这样子的来做我的好朋友，我多么渴望我所有的孩子都像你这样愿意来成为我的好朋友。好，那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年轻传道人他说他听不下去了，他说他就冲到外面的雪地，外面的雪在下着雪，在那个洛桑，瑞士的洛桑下着雪，刮着风，他说他就跪在那个雪地就大喊，他说神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我从来都不知道你要我来做你的朋友，从来没有人跟我讲你渴望我来做你的朋友，神啊，我真的从今起我答应你，我一定要做你的朋友，我要好好的来做你的朋友，我要来陪伴你，我要来满足你。然后他就在那里一直祷告，一直跟神说，神啊，我每一天都要来祝福你，我要来拥抱你，我要来做你最要好的朋友，我要来满足你，我要来体贴你的感情，你需要的是什么。好，他就这样一直跟神讲，他说从晚上就这样一直祷告到清晨，他说那个下雪又刮风，他一点都不冷，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燃烧着对耶稣的爱火。好，那这一位传道人后来也是大大的被神使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的情感世界真的求主带我们进入，他很渴望有人来陪伴他。所以为什么玛利亚这样子的坐在他的脚前听他，好，这样子耶稣的心那么得满足，就是他那么在乎耶稣那样来陪伴他。你说马大一直去做菜给他吃有什么不好？但是耶稣最需要是有人来进入他心灵深处的感受，他的需要。好，所以为什么玛利亚会一服侍就那么满足耶稣的心？他趁着耶稣一再的跟人家讲，跟他们说人只要上十字架，要上十字架，他的门徒听有听没有见，可是玛利亚他安安静静坐在耶稣脚前，他就听进去了，所以他就打破玉瓶的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好，那当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身上满了血，那个血腥味只有玛利亚的那个香膏的香味成为他最深的安慰。有一个女子那样的满足他，那样的在乎他的需要，他的感觉。好，那神也一直在呼召人愿不愿意来成为他的好朋友，成为他的好朋友。弟兄姊妹，你成为他的好朋友不但满足他的心，当这个人一祷告的时候也会特别有能力。好，那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神说我所要做的事我怎么能瞒着我的好朋友呢？亚伯拉罕 同时呢，你知道吗？这位神他想来跟我们做好朋友，而成为好朋友以后，神也会把他的心一直向我们打开，他最需要的，他所要成就的，他会向我们打开。好，那求主真的让我们愿意，不是常常是主啊医我的病，主啊充满我，主啊让我的经济问题解决，而是主我愿意来做你的好朋友。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哈， Burning 爱火燃烧。这首诗歌是一个弟兄做的，好，弟兄做的，先讲到说我们找到了这一位挚爱，这一位挚爱用怎么样热情的眼光看着我们，然后呢又称我们为高贵的心腹。那我盼望求主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让我们知道神热情的眼光看我们真的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但是他也要我们的眼一直来定睛在他那个燃烧的火焰的眼光，好像我们在他的热情的爱里面一直被改变，世界的残累脱落，那个伤害得医治，而且被改变成神真实那么高贵的配偶。好，而且神的旨意可以透过我们畅行无阻在这个地上。好，那我们在唱这首诗歌之前，好不好，我先呼召弟兄，有没有弟兄你愿像亚伯拉罕一样，你愿像保罗一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那个激励我就是俘虏我的意思。好，基督的爱把我俘虏了，我不再为自己活，我要为他而活，我要为他的热情而活，因为他是为着他的热情而创造我，为着他的热情而呼召我。有没有我们当中的弟兄，你愿意回应主耶稣的热情，说哇，愿你的热情也来燃烧我，愿你的热情也来俘虏我，让我重新起真实的为你而活，我整个的情感要为你而奔放，要来交给你，你愿意的可以来前面好不好，我们先给弟兄来前面好不好。一个弟兄的那个热情被神的热情点燃了，哇，整个世界都会改变了，整个教会都会改变了，每一个家庭都会改变了，那个家，一个弟兄里面被耶稣的热情点燃以后，那个家就开始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欢笑，充满了爱火，整个家会不一样，整个公司会不一样，整个教会会不一样。好，让弟兄们的被耶稣的热火点燃了，所有的重担都脱落，所有的老成世故都脱落，所有身上的捆绑，那个脚镣手铐都断掉。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